朋友平安，很高兴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我们的讲员是丁同甘长老，他用神的真道激励你，将信心扎根在圣经真理中，并努力宣扬主耶稣的福音。
认识上帝的全能和试探上帝是两回事。我为什么讲这句话？这次的疫情开始的时候，在南韩的疫情为什么突然爆发？因为南韩有很多大的教会，中间有一个教会，我们说它是异端的教会。结果这个疫情大的时候，他说没有，上帝一定保守我们，我们没有问题。几万人在一起聚会，就发现一下子就在这个中间爆发。试探上帝跟知道上帝是全能是两回事情，是上帝给的智慧，是上帝给的智慧。上帝是智慧的源头，这边一开始讲，他的智慧是来自神，因为智慧能力都是属于他。这个智慧，所有的智慧，都是来自上帝，不是我们。当我们越亲近上帝，我们越能够从上帝身上得到智慧。当我们阅读他的话语，我们从他的话语圣灵的感动，我们才慢慢有智慧。感谢主，感谢主啊！这个敬辉师母啊，能够带一批弟兄姐妹在那读圣经，这是非常好的，非常好的。但是我们必须加上圣灵，加上谦卑的心，以至于能够把上帝的话语溶解在从我们的脑子里头溶解到我们的心里。智慧是从上帝来的。下面一个很有意思啊，这个主将智慧赐给智慧的人，主将智慧赐给智慧的人。你看这个大卫的儿子所罗门上来的时候，来做王的时候，虽然他这个国被他父亲大卫已经弄得非常强大，但是你不要忘了，他不是长子，所以他在这个孩子中间排名也不是第二，也不是第三，是排名很厚的。那他出来做王，他跟上帝求的时候，他没有说给我一个很强的国家，给我一个他跟上帝为求的只求一样事，求上帝给他智慧。求上帝给他智慧就是一种智慧，因为他认识上帝，他求这个智慧，所以上帝才把更多的智慧求给他。弟兄姐妹，特别是在我们中间做父亲的，我们最大的智慧就是亲近上帝，亲近上帝。当你亲近上帝的时候，上帝就把各样的智慧都加在你的身上，加在你的身上。这是我们做丈夫的、做父亲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而且，这个但以理知道。神把这个智慧都赐给他，所以上帝是赐人智慧的上帝，是因为但以理知道上帝的权柄，敬畏上帝，上帝就把这个智慧赐给他。但以理怎么得到这个智慧啊？这个图片是我上一次讲到的，我今天再拿了啊，这个是但以理的第六章。为什么但以理为什么得到这个智慧？为什么有？上次我的题目是在危难中基督徒的品格，基督的品格怎么培养出来的？基督徒的智慧怎么培养出来的？你看到没有？这第六章，他说每日一日三次在神的面前，每一日有三次在神的面前，他跟上帝的关系是多么的亲密，关系有多么的亲密，这是警告我们的父亲的。我们花太多的时间在金钱上面，在事业上面，但是我们却不花时间在上帝的面前跟他有亲密的关系。一日三次，而且他很敬虔的跪在神的面前。当我们敬虔跪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就不是一个家之王了，不是一家之王。这个家里面的一切都是我的责任。我在神的面前的敬虔的态度。最后一个素常，一个持续的心。孩子不是看我们在家里面说我这个父亲在公司里面是做什么长，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长。孩子在眼睛里面是不是从 一年从头到尾天天的看到我的父亲每天清早在那个地方单单的一个人点一个灯在那边读圣经跪在那边祷告，这是给孩子心里面最大的稳定性，稳定性，一日三次跪在神的面前，而且素常素常的。保罗在这边说一句话，他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和知识和各样见识多而又多，这个爱心就是阿伯爱心，爱心只有这个爱心才会多而又多，记住这个多而又多，这个爱心是怎么样子来的，更增长，怎么更多的增长，是知识，这个知识是什么，这边知识很清楚，是认识上帝的知识，或者就是神的话语，在认识上帝的话语，在背诵上帝的话语，在读诵上帝的话语，在这个知识上面慢慢的增长，还各样的见识，这个见识英文翻译作 depths of insight， depths of insight 就是深度的洞察力，或者中文翻译叫做慧眼，慧眼，或者就是说智慧的眼睛，就是智慧，智慧的眼睛，你能够智慧的眼睛是一家之主，你的丈夫是第一个在家里任何的事情发现有问题的时候，他智慧的眼睛就看出来了，先就看出来了，这个智慧的眼睛是上帝给的，上帝给的，是你跟上帝的关系的。所以说我们的爱心是在我们认识神的知识上面，在我们的智慧上面，以致这个爱心慢慢的增长，慢慢的增长。下面讲这个爱心的增长的目的是干什么呢？是让我们分辨是非，分辨是非，确实家里面走错路了吗？那分辨是非到底孩子这个做法对吗？我们要做一样事情，这个事情到底这个事情是做的对跟做的错，我们的基准点在哪里，那 cornerstone 在哪里。分辨是非啊，在这个原文里头有一个字很有意思，我在查的在准备的就查到这个分辨是非有一个字意思，就是那个把舵的舵子，舵子啊，大家看到这个图片，这个舵子，这个舵子很有意思啊，这个舵子来，这个舵是决定整个这个船的方向，这个舵决定我们整个家庭的方向，这个舵是在水面之下看不见的，它不是王啊，在家里面发号施令，它不是，但是它却决定家里面所有的方向都在它决定，但是看不见，它是那么的谦卑，但是也那么有的有智慧，那么有智慧，那么有智慧，所以这个爱不是一个固定的，不是，是会增长的，而且这个爱会越来越深，这个爱会越来越深。所以我再把前面讲过，当我们这个 agape 的爱跟其他的 philia story 跟 eros 紧紧的合在一起的时候，这种的爱才能够很久不变，才能够很久不变。你晓得现在美国现在这个很多人把这个结婚呢、啊、当做这个恋爱的顶点，恋爱完了，所以这个离婚率就很高啊。你晓得美国的离婚率现在到什么程度吗？美国现在的离婚率大概是 53%。啊，不要以为很多，那我就想我也找了一点资料啊，特别是看到这个中国的离婚率，特别是前面几年。我跟各位讲一下啊，我不愿意把它打出来。那我跟各位讲一下。中国的离婚率从2013年开始到2018年。2013年的时候离婚率是 18.95。2014年就增长到 20.97。2015年就增长到 24.42。2016年就增长到 27.87。2017年就增长到 30.70。2018年就增长到 35.77。我没有2019年的数字。但是有一个数字可以。就是2019年的时候，这些80后90后这些年轻人的离婚率是超过 60%, 61%。而且这个离婚的原因他也把它写出来，也是在中国的一个特别的一个网站，我找到离婚的原因。我们都一般以为这个离婚的原因要么就是家里有外遇啦，或者是因为家暴的，其实他这个不是，后来我一看果然不是，是什么呢？他说这个家里面出轨导致离婚的只有 2.5%， 只有 2.5%， 那个家暴的只有 8.44%， 8.44%， 很少的百分比。你知道这个离婚的原因最大的原因是什么？有 34.21% 是因为生活上的小事情，生活上的小事情。看到没有？我们失去了我们的智慧，失去了我们的智慧。还有另外一个 30.16% 的是什么？是因为家里面夫妻分开，不管是为什么因素，为了赚钱，为了什么分开，这个是这么大的数字告诉我们是会导致离婚。这是中国大陆目前的情况。我们失去的是什么？失去的是我们的智慧。 Ravi Zachariah，大家不晓得晓不晓得这个人，这个是当今世界上大概最有名的一个卫道学家啊，他前几个礼拜他过世。那我在每天的运动的时候我都听他的讲道，那他在讲道中间讲到一点我就跟各位分享。他说啊，50年的时候 We lost of innocence， 我们失去了纯真。什么意思？ Gay rights， 同性恋就开始闹，上街在游行，我们失去了我们的纯真。60年的时候， Lost of authority， 失去了我们的权威。越战的时候，美国这些年轻人就像现在一样，到处示威游行，到处示威，对待完全对权威没有一点点的尊敬，失去了权威。70年 Lost of love， 我们失去了爱。性的解放。80年东西，这个西方跟东方开始有冷战，我们什么失去什么？ We lost of hope， 我们失去了希望，失去了希望。因为核子的噩梦，核子战争的噩梦，失去了希望。他说90年我们失去了什么？我们失去了 wisdom， we lost wisdom， 我们失去了智慧，我们对善恶不分。我们在这个90年的时候，这个知识是爆炸性，传达也是爆炸性，但是我们却失去了智慧。到现在00年，我们失去了什么？我们失去了 everything， 我们失去了所有的东西。婚姻本是神圣的 secret， 我们的性关系也是神圣的 secret， 我们身体是上帝造的，上帝的殿也是神圣的。但是我们婚姻这么多人的离婚，性关系这么样的潦草，我们将来看到这个单亲的母亲里头有很大一部分都是这个单亲的家庭，有很大一部分是单亲的母亲，单亲母亲里头有很大一部分是在婚姻之外结生的孩子。性的关系，我们身体本来是神的殿，就是现在充斥了什么毒品，各种的毒品，在各的阶层里头，不管是白领阶级，年纪大的，年纪轻的，都是一样，我们身体变成吸毒的地方。当我们把圣化这个 secret 把它去掉的时候，去圣化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上帝，就失去了一切。有人说，有了手机就丢弃了亲情。这个世纪最大的发明也是最无情的。 We lost everything。 前些时候我跟一位牧师在谈天，就讲到这个疫情的问题。他说现在中国的疫情控制的非常的这个好。我说怎么控制呢？他说每一个人出门的时候，每个人都有手机，出门的时候你那个二维码一定要扫一下才能出门。也就是说这个人出门以后，他马上就政府就知道你在接触到什么人，你这个几天里面你要在里面接触任何人他都晓得。万一你要是要得了这个 COVID-19 的话，他马上晓得你接触了哪几个。哇，我一听这个很好。但是反过再一想， We lost everything， 我们失去了一切，你所有的自由通通没有，我们失去了一切。 失去了一切。其实世人也在追求智慧，也在寻求智慧。有一个人很有名，现在还活在，很有名的，他叫 Daniel Goleman， G-O-L-E-M-A-N， Daniel Goleman。 他做了一本书叫做 Working with Emotional Intelligence， 与情商同行。那他在纽约的时代上面，这个时报上面畅销的一本书。他是哈佛大学心理学的博士，而且时代杂志 Times 的专栏的作家，很多的高管都上他的课来增进自己的领导能力。领导，他在这本书里面有几点我跟各位分享。他说第一点，高智商 IQ 高智商，这是我们中国家庭特别的，从小就读三字经啊，英文等等，高智商不能够保证在生活中得到成功、声望或者幸福。第一点，智商的人，有高智商的人，他的薪水、他的工作的效率跟他的地位，或者他在友谊上面或者家庭上面，在恋爱各方面不一定会得到幸福，跟得到幸福完全没有关系，完全没有关系。也就是说，他薪水跟他的 IQ 没有关系，他的效率地位跟 IQ 没有关系，他友谊家庭的生活恋爱 跟 IQ 没有关系。第三点，生活成功的因素顶 IQ 最多占 20%， 80% 是其他的东西。所以这个 Coleman 发明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所说的 EQ 情商 Emotional Intelligence， 情商 EQ， 这是他创造的名词。让我们读这本书的时候就会发现，你发现说他的情商啊，跟我们圣经所说的智慧是那么样的接近，这个情商是那么多的接近。IQ 是我们华人最注重，特别是我们在国内也好，拼命把孩子送到国外来。在我们教会里面 80% 以上是从国内，你看到这些家庭，他们这对他们的孩子，他们最重要的，我的孩子怎么进长春藤，怎么进长春藤， IQ EQ 情商是好的有益的，但是我们怎么能够得到这个情商？所以这个 Daniel Goleman 就说，这个是靠自己的能力，你到我这里来，我教你怎么做，自己怎么做。他给了我们一条正确的方向，但是没有告诉我们真正解决的方式。那我们回到到底怎么真正的解决这个方式。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一般人认为这个敬畏什么是敬畏，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一样事情，就是说这个智慧是从上帝来的。刚才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讲到，这个智慧是从上帝来的，而且呢这个敬畏跟智慧两个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们今天要看一下这个敬畏，特别今天我们要花点时间来看一下什么叫做敬畏，什么叫做敬畏，什么叫敬畏？这个帮助我们当父亲的啊，我们什么叫的敬畏？一般人对敬畏来讲啊，是敬重而且又害怕，顺服神的管教，怀着崇敬的之情来敬拜他，或者尊敬，或者对罪恶的恨恶啊，就是对的敬畏。还有一种惧怕，这个惧怕是最多人觉得，敬畏里面含有惧怕在里面。中国人也说啊，在《论语》里头，孔子也说，他说君子有三个畏。这个畏惧的畏，第一个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这是《论语》讲。我们怕的东西好像跟我们毫无关系，畏天命，畏大人，跟我没有关系，畏圣人，跟我没有关系。这时候我们害怕，所以说有畏惧的心在里头，有害怕的心在里头，有害怕的心在里头。敬畏神第一样事情是认识上帝。认识他的圣洁，认识他的公义，认识他的信实，认识他的慈爱，认识他怜悯，这是第一。他认识这位上帝，所以他拒绝吃尼布甲尼撒所给的膳食跟酒，拒绝，我立志，我拒绝。他绝对，这三个朋友绝对不向尼布甲尼撒所设立的神像下拜，拒绝。为什么？他相信上帝。只有上帝，只有他可以拜访。他在这个地方，他但以理看到没有，他 他跟上帝在跟着以弗所尼亚说，我会一定会告诉你，你的做的梦是什么。他知道上帝，他知道上帝，他认识他的上帝，认识他的上帝。申命记第十章十二节这样说，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的上帝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侍奉他。我看了很久这句话啊，很久这句话，因为我很想晓得这个敬畏到底什么是敬畏。我就在圣经里面去找，看到这个很，后来我就去查这个 NIV， 就发现我们这个翻译的嘛，似乎是可以有点改的。这个里面有几个动词，主要的动词是什么？就是要 ask 啊 ，What does the Lord your God ask？ Ask 是主要的动词。其他的几个动词是敬畏、遵行、爱和侍奉，这几个动词都是分词。英文里面是 to fear, to walk, to love, to serve。但是用什么心态呢？下面讲 with all your heart and with all your soul， 尽心尽性的敬畏你的耶和华你的神，尽心尽性遵行他的道，尽心尽性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这才是叫这句话的真正的意思。这里面四个分词，这四个分词有两个是外在，遵行侍奉是外在，我现在外在；另外两个敬畏爱是内在。基督教所讲的是内在，从内心的改变，以至于我们信心。我们的爱心从外在表现出来，是内心出来的，内心，所以真正重要的是内心，不是外在。外在是你有了内心以后才有改变出来。如果只有外在的话，是做给别人看的。重要的是敬畏跟爱，敬畏跟爱，敬畏跟爱。一个人的改变是因内心的改变。不是只是看外表，是真的是内心的内心的。当一个人最后几分钟躺在床上的时候，他决定信主的时候，他外在似乎没有遵行他的道侍奉他，但是他内心改变。上帝是看内心。在那个三个钉十字架中间一个强盗在最后一秒钟的时候，求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他内心的改变，内心的改变。申命记第六章五节啊，这个很多人可能会背。他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原来，什么叫做敬畏？什么叫做敬畏？敬畏的意思不是惧怕。敬畏的意思是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你的神，爱你的神，尽量的去爱你的神，尽量的去爱你的神。唯有这种爱的时候，我们才会敬畏他。有这种的敬畏的时候，我们才没有所谓的敬的惧怕的意思。当我们爱越增加的时候，我们却能够更正确的去敬畏。不像以色列人当这个他们到西乃山底的时候，他们看到上帝的那个在山顶上又冒烟又震动，他们就跟摩西一样，你上去，我们不敢上去。他们是这种的敬畏，虽然他们看到了上帝带他们过红海，在没有水的地方让他们喝到水，但是他们对上帝是害怕的心。在那个里头，他们完全没有对上帝爱的心，没有尽心尽心尽力爱。上帝要我们的是爱他，为什么？因为他爱，爱中没有惧怕。同样的，敬畏中间也不应该有惧怕。所以我们真正的敬畏的神是什么意思？是越多的爱他，在爱里面，在知识和见识上面多而又多，这就叫做敬畏，这就叫做敬畏。怎么叫敬畏？上帝是有位格的上帝，有位格的上帝，他不是一个能力，他是一个位格的上帝。你跟他有关系吗？如果有一天 你的儿子打一个电话给你，在国外的孩子他只讲外国话。Hi Dad, how are you doing? I miss you. How's your work? How is your health? I just arrived home safely. 爸，你好吗？我想念你啊。你最近工作还好吗？你的身体还好吗？我刚刚到家，很平安到家。我问你，你听到你的儿子这句话，你是什么的感觉？你是什么的感觉？我跟丽珊，我们在美国念书的时候遇到一个朋友，很好很好，非常好的朋友。那他的儿子也很乖，所以他们父母说，哎，这个就给你做干儿子，所以变成我们的干儿子。那其实干儿子我们也没有做太多事。后来这个孩子很好，那孩子也很听爸爸的话。后来这个孩子进了医学院，现在在加州，现在30多岁，有两个孩子。他在加州，他在做婴儿的心脏外科手术，婴儿的心脏外科手术，每天大概有两三个开刀，很长的时间开刀。他每一天开完刀那么累的时候，他每一天，我要强调的是每一天，都给他妈妈打一个电话，都给他妈妈打。有一个电影，不晓得你们看过没有啊？ Everybody's fine. Everybody's fine. 不晓得你看过没有？中文叫做《天伦之旅》。天伦之旅。我没有说鼓励你们去看，不过看了以后是蛮伤心的。所以伤心的爸，伤心的爸。在这个是谁演的呢？是 Robert De Niro 演。这个电影明星我蛮喜欢，他演很多这个反面的角色，演得非常的好，非常好啊。这个 Robert De Niro， 那他是一个官夫，他的妻子过世，他过世以后一个人在家里头，他孩子有三个还是四个，忘了，他的孩子都出去不在家，所以在家里面自己煎炒自己什么都一个，他就希望他的儿子孩子们回来，就跟他们约了一个周末，希望你们能回来啊！家里面准备的很好，弄得干干净净，草也除得很干净，做了各种的菜都带上。到了那天晚上，一个一个打电话说：“对不起，我这个忙那个忙，工作太忙，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所以没有一个人就坐在那边，天黑黑的，一个人坐在那边。他想了很久以后，他就说：“干脆你们不来，我去看你们。”所以他就这叫做天伦之旅，天伦之旅。这次的旅行对他来讲是百感交集。他寄望他的孩子跟他讲，哎呀，我在一个乐团里面当指挥，哎呀，他觉得他的儿子实在很好，他以他的孩子为傲，他很高的他的孩子，以他的孩子为傲，所以他呢就去看，他到了第一个孩子家里面，到家里面去坐的又坐火车坐汽车到了那个地方，上来到了他家儿门口以后，按那个电铃，怎么按电铃没有人接，他坐了深夜都没有人。他到他一个儿子说是说指挥的那个儿子，就到他那个演的那个剧院的门口，有很大的那个招牌子，他就站在那个地方，请人家给他照相啊，这个乐团是我儿子在指挥。后来他的儿子看到他以后跟他讲，他说我是一个鼓手，我不是一个指挥。他寄望他的孩子，所以他。有各样的，他们孩子有各样自己的烦恼不如意，那孩子也试图来欺骗他，来安慰他的父亲，所以这个电影叫做 Everybody's Fine， 我们都每个都很好，每个都很好 ，Everybody's Fine， 所以没有一个人打电话给他，大家打电话 ，How are you? Fine, I'm fine, I'm fine。这个电影，你跟神的关系是什么？你有没有真正的个人体会到上帝真正的意义？我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故事。我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在晚上回自己家骑个摩托车，那是在台湾那个摩托车。那条路一点的灯光都没有，完全没有。我那个摩托车又是个老摩托车，那个灯很暗很暗，看不掉前，我就骑得很快。骑得很快，突然一下子把那个车砰一下翻了，我这个人骑得很快，整个人从摩托车翻出去以后， 着陆的时候是头的这个颈子着地，然后回头一看，那个车就对着我这样过。原来后来我是什么？因为我那个车的那个尖尖的把碰到一个旁边一个骑脚踏车的那个腿碰到一点点，就整个人翻出去。我当时就想到，上帝真是用手术，因为我在北美看了太多的从颈上一下瘫痪的，都是摔到这个脚这个颈。上帝要不是用手托住我，我没有今天，也没有婚姻，也没有。你跟上帝有这样的经验吗？难道非基督徒就没有智慧？我不是，这千万不要，这个智慧只是我们没有的。非基督徒是有智慧的，为什么呢？因为上帝赐给人普遍的智慧。还记得这个罗马书第二章吗？上帝的律法是刻在所有人的心里，所有人的心里面都有上帝的良善在里面，只是我们的良善受了罪性的影响，已经慢慢的毁灭。我们良善不是永久，是会改变。真正的智慧就是耶稣基督，一切的智慧都在他的里面，一切的智慧都在他里面。上帝的奥秘就是基督所赐的智慧知识，都在藏在他里面，都在他里面。你没有基督，就没有真正的智慧，没有永久的智慧，没有永久的智慧。在这一个烦乱迷茫的世界生活，要跟基督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我们跟他分享自己的疑难跟困惑，我们有太多的疑难困惑。我们当父亲的要在做一家之主，有很多的事情是我们不能够解决，我们能不能回到他的面前，回到他的面前，来在他面前单单的仰望他，把我自己的困难疑惑告诉他，从吸收他的智慧，然后当我透过圣经对我说话的时候，我便倾重来请听他的，借着圣经听他的回答，从头脑到心，从头脑到心。我们在生活各方面都顺利的时候，我们往往忘记了我们一切所得的从神来，失去了最基本的智慧，以为自己所得的都是理所当然。我在出国念书，也是我高考终于现在出国念书，我这个努力的工作也是今天，我到了今天也是这个样子呀。我看到还有人躺在床上来敬拜的啊，这个不知道是哪一位弟兄啊，这个真是希望对敬拜有一点敬畏，对上帝有敬畏的心。我们持续的对神说谢谢天父，谢谢天父。我们持续的对上帝说这个话，说这个。
意大利一位93岁的老人住院，在他病情好转之后，他被告知需支付一天的呼吸机费用。老人听后哭了，医生劝他费用并不高，不要因这点钱而哭泣。老人说，我不是因为要付的钱而哭，我有能力付清所有的钱。我之所以哭，是因为我已经呼吸上帝的空气93年了，我却从未付过一分钱，但在医院使用一天呼吸机却要付5000元，你知道这样算下来我欠了上帝多少钱吗？我从未因此而感谢过他。医生听了低下头，也哭了起来。是啊，朋友们，我们的父母还有另一半，所有真正爱我们的人，为我们默默付出了多少年，我们又何曾真正的为此心怀感恩过呢？
保罗在罗马书13章第8节说，凡事都不可以亏欠，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我们在座当父亲的，今天我没有给你们有很多的正面的鼓励，但是我却跟各位讲说，我们要有上帝的智慧。我们上帝的智慧的来源是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他。我们怎么爱他呢？ 我们常常的天天的来到他的面前，单单的仰望，跪在他的面前跟他祷告，看到我自己的不足，将我一切的困难、家中的困难、孩子的困难，各种的都仰望他，求他给智慧，让他能够帮助我。我们是一个家的舵，整个家的方向都在我们的手上。我们不是一家之王，我做了算数，可是我们是主，我们是照顾家人。我们常常以爱我们的家人以为亏欠，以为亏欠，不是说我赚了钱，所以我就应该讲话，要常以为亏欠，这个家庭才能够兴旺，你的孩子将来才会常常的来给你打个电话，再打个电话。这是我们做父亲，希望这个父亲节的时候能够让我们当父亲的能够好好的思想一下，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以自己的恩手带领我们到如今。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有你自己的智慧，求你圣灵在我们心中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愿意顺服你，愿意尊你为大，愿意来敬拜。求你在我们心中，让我们有听你话的心，天天的来到你的面前，在你面前把自己放在你面前，当作活祭，认罪悔改。主啊，我们什么都不行，我们什么都不能，但是主啊，帮助我们，靠着你，凡事都能。谢谢你的恩典，保守每一位做父亲的，求你赐给他们有智慧，看顾他们，让他们也成为家中的智慧。谢谢主，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